糖果屋。
班吉尔和克兰蒂是一对亲兄妹，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富人家里做仆人。后来父亲因为劳累病倒了，他一天比一天消瘦，再也没有力气工作了。
快去干活，你这偷懒的家伙！
女主人愤怒地训斥着父亲。
尊敬的夫人，我病得厉害，求您让我休息一天吧，明天我就去干活。
你病了，你这两个孩子可没病，让他们去森林里砍柴吧。
班吉尔躲在门外，听到父亲忧虑地争辩道。
不行啊，夫人，我听说森林里有坏女巫，孩子们去太危险了。
哼，那就别想拿到工钱了。
别为难孩子，我马上就去工作。
可是父亲没走几步就晕倒在地上。班吉尔从门缝里看到了一切，他赶紧跑到院子里捡了一口袋小石子，接着在女主人的呵斥声中，兄妹俩朝着森林走去。班吉尔偷偷在沿路扔下小石子作为回家时的路标。兄妹俩走了很久，累得躺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已是黄昏，红色的晚霞从枝叶的缝隙间照射下来，漂亮极了。但柯兰蒂没心思欣赏美景，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。
爸爸在哪里？
爸爸生病了，需要休息。走吧，哥哥带你回家。
班吉尔拉起克兰蒂的手，顺着小石子做的标记往回走。到了午夜时分，两人终于回到了家。父亲非常高兴，但是女主人却火冒三丈。
你们怎么两手空空回来了？砍的柴呢？
第二天，女主人把兄妹俩叫到一边说。
你们的父亲病得什么活都干不了，今天你们必须砍柴回来。
说完就叫人送他们去森林里。班吉尔没有机会捡小石子，他只好偷偷藏了一块面包在口袋里。班吉尔用面包屑代替小石子，一路做记号。这次兄妹俩又在森林里睡着了，直到午夜才醒来。克兰蒂吓得哇哇大哭。班吉尔安慰道，
别怕，面包蟹会带我们回家。
可是面包蟹早被鸟儿吃了个精光，这下子班吉尔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克兰蒂又冷又饿，大哭起来。
别害怕，妹妹。
班吉尔拍着克兰蒂的肩膀，
我们在森林里住一晚，天一亮我就带你回家。
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。第二天一早，班吉尔拉起克兰蒂的手，凭着记忆朝家里走去。他们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趟过了一条小溪，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坡。一直走到中午，兄妹俩又累又渴又饿。
哥哥，我闻到了巧克力的味道。
克兰蒂眼前一亮，指着前方说，
那儿有座房子。
兄妹俩走近一看，一栋用糖果做成的房子，屋顶是一块一块的巧克力，墙壁是奶油饼干，窗户是透明的水果糖。两人忍不住飞奔过去，抓起一块奶油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啊，真是太好吃了。
这时瞎眼的女主人走了出来。
是谁在啃我的房子呀？
对不起，我们迷路了。
哦，可怜的孩子，一定饿坏了吧，快进屋里来。
女主人拉着兄妹俩的手，给他们端来牛奶、水果和蛋糕，还给他们铺了温暖舒适的小床。等兄妹俩睡着后，女主人露出了真面目，原来是一个瞎眼的女巫。
这个小男孩 等养胖点就把它吃掉。这个小女孩，我要她一辈子当我的奴隶。
第二天，班吉尔就被关到了笼子里。
把食物拿给你哥哥，养胖一些才好吃呢。
克兰蒂吓得大哭起来。
再哭，我连你一块吃掉，还不快去。
接着，女巫又命令克兰蒂做各种杂事，一会儿扫地，一会儿洗衣服。克兰蒂稍一休息，女巫就骂个不停。女巫每天都会来看班吉尔。
把手给我摸摸，看看长胖了没有。
班吉尔伸出一根干枯的树枝。
这手又干又瘦，一定不好吃。
过了一个月，女巫等不及了。
每天吃那么多，怎么还没长胖？懒丫头，赶快去烧水，我今天就要把你哥哥煮着吃了。
克兰蒂难过极了，他心里焦急万分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
我怎么没听到柴火燃烧的声音？
女巫暴躁地大喊。
你还不赶紧点火？
克兰蒂一边哭一边点火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巫又催他。
看看水开了没有？
这时，克兰蒂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他开口问女巫。
我不知道水开了没有，你过来教教我吧。
什么？一个女孩子，竟然连水开没开都不会看。难道你在家没煮过东西吗？
没有啊。
哼，你得好好跟我学学。
女巫说完，便走到锅边，用手指试探水的温度。克兰蒂使出全身的力气，从女巫身后狠狠地撞了过去。女巫没有丝毫防备，一下子被撞进热锅里了。
烫死我了，快救救我呀！
女巫大声喊道。克兰蒂赶紧打开笼子，将班吉尔救了出来。
哥哥，我们快跑吧。
等一下，女巫已经死了，我们去看看她的屋子里藏了什么好东西。
兄妹俩在地下室发现了一箱珠宝。班吉尔说，
我们带一些回家吧，换了钱给爸爸看病。
两人把口袋装得满满的，手牵手走出了糖果屋。走了好久，两人终于走出了森林，可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河拦在他们面前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
克兰蒂着急了。这时游来一只大大的野鸭子。
野鸭先生，你能送我们过河吗？
班吉尔大声叫着，野鸭游了过来，载着兄妹俩过了河。见到兄妹俩回来，父亲张开双手抱住他们。
我的孩子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离开我了。
原来两兄妹不在的这些天，父亲越想越后悔，他离开了女主人家，忍着病痛寻找孩子们。兄妹俩拿出珠宝换来粮食和衣物，还请来医生治好了爸爸的病。他们用剩下的钱开了一间面包店，从此以后，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